啊，弟兄姐妹平安啊！我们结束了这个创世纪哈，旧约的创世纪，我们开始一个新的书卷啊，腓立比书啊。通常我们就旧约、新约这样哈。那创世纪讲述了这个神开始他的救赎的计划，那腓立比书呢，就讲述一个被救赎的人啊，如何能够活出基督的生命啊。如果我们讲到腓立比书，大家如果想到一个重要词是什么？喜乐哈，喜乐。的确，喜乐可能是腓立比书的一个很重要的词哈。但是，如何能够活出喜乐的生命，是保罗在这本书当中啊来教导我们的。啊，如果你去希腊旅游哈，你还能看到这些的古迹哈。这个是古罗马的大剧场哈。这个是古城的遗迹哈，这个就是保罗这个在腓立比做监的那个监狱哈，监很小，这个是我们有的时候称他是欧洲的第一个基督徒哈，吕底亚哈，吕底亚的受洗的地方哈，在那里现在已经建了一个教会哈，很多的很多教会还很喜欢去那边哈，在欧洲那举行这个洗礼。那腓立比教会我们知道是保罗在欧洲建立的第一个的教会哈。保罗在他三次的宣教的旅程当中建立了至少有10到15家的教会，在这个圣经记载当中哈。那腓立比教会其实不是保罗计划当中要做的事情。我们如果看这个《使徒行传》16章哈，记载保罗的第二次的宣教的旅程的时候，他本来是要去往亚细亚往亚细亚去哈，这个地方在今天那个土耳其那个地方哈。然后我们看，如果再看这个地图哈，他是来到这个特匹，后来去到那个。路斯德这个地方，然后他在那个亚细亚到吕弗迦那个地方，加拉太那一带的时候，他就想往北走，这个地方叫比推尼这个地方哈，但是圣经记载的经文是说，圣灵，神的灵阻拦他到亚西亚，阻拦他到比丘尼哈，这是其实是圣灵的第二次的阻拦了这我们如果去仔细去看这个，使徒行传16章的时候哈，这是圣灵第二次阻拦去这个保罗的这个宣教旅程很奇妙的带领，神的有的时候很奇妙带领，然后就保罗就第一次踏上了这个欧洲的这个从这个特罗亚这个地方坐这个船到了那个时候叫马其顿这个地方所以有的时候神的计划是出乎人的意料的后来欧洲就变成一个很福音很兴旺的地方，然后再传到世界各地神有的时候会阻挡我们做一些事情我们在5年前国语堂就开始做这个短宣的计划我们就想去这个因为我们知道宣道会有一对同工去了耶路撒冷然后我们就准备了2年我们就准备要去了3月份准备好了订了9月份的房间然后就打仗了打仗了然后就我们就去不了现在打的更厉害局势更紧张后来加拿大政府就发了这个旅游的警告所以我们这个短宣都取消了现在我们从去年我们就开始准备去墨西哥你们知道这个春节过了以后墨西哥发生什么事情大毒枭被这个杀掉之后很多的暴乱我们能不能去我们去哪里就打仗了不会我相信能去因为6月份还有世界杯我相信如果那边世界杯 能正常比赛的话，我们应该能去的。但是就算不能去，我相信神一定有他的美意，就如同保罗的这个啊，他本来想往北走的啊，但后来就圣灵就带他，这个很著名的这个马其顿的呼声，那个晚上啊，有一个人在夜里出来跟保罗说，请你过来到马其顿来帮忙。这个马其顿的呼声改变了保罗的宣教的计划，他们就从这个特罗亚这个地方坐船来到了这个马其顿的第一站腓立比。那腓立比是一个罗马的殖民城，所谓的防御城，在那个时候的军事的军事功能方面，它是防御的所以那边呢是罗马的殖民地，所以犹太人不是很多。在当时的时候，如果你看一些历史的记载，就是在通常要超过10个家庭跟我们建立教会也差不多，通常有10个家庭，我们就可以开始一个新的教会有10个家庭呢，在当地呢就会有一个犹太的会堂所以那个时候就没有犹太，在腓立比就没有犹太的会堂所以这个保罗就来到那个河边，他知道有几个犹太人他们这个属神圣经说属神的人，他们在这个河边，刚才我们看那个吕底亚那个河边他们在那祷告那保罗就认识了这个卖布匹的这个姐妹紫色布匹做这个生意的叫吕底亚，我们也有个吕底亚我哥菲姆也有个吕底亚圣经说主就开了他的心莉迪亚就留心听着保罗的话，于是他的一家就受洗了。保罗的事工很快的，这个福音事工很快受到这个阻拦。阻拦是他因为有一个被鬼污的人保罗就过去把这个污鬼从他身上赶出来。但是这个人呢，他的主人呢，用他这个鬼附身的这个功能呢，就赚了很多钱然后呢，把这个乌龟赶出去以后，那个钱就赚不到了然后呢，就是挑唆这个民众把这个保罗跟希拉就我们这一段应该大家很熟悉，就抓到监狱里面去，脚上上了这个枷锁圣经说木狗就是把两个腿这个捆起来的木头的但是保罗。我们看保罗这个的确真的是一个很有福音传福音恩赐的人他们在这个监狱里边，他们就祷告唱赞美诗然后呢祷告以后，这个监狱的门打开了，然后狱卒就吓得要死了，哎呀，我的这个看的那个囚犯走了，他的命就不保了罗马的军官一定要肯定要杀他的，所以他就要自杀自杀的时候，保罗就说你们不要伤害自己，我们在这里，我们不跑。如果你是那两个狱卒，你就会很奇怪的，对不对？哎，为什么他可以走不走呢？所以保罗的这个淡定或者说他的从容不迫，让这两个这个看守监狱的人就产生了很大的好奇。其实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有的时候传福音的时候，不一定说你要讲很多你的生命所表现出一些他们觉得很奇怪的行为所谓的奇怪的行为他们会好奇的，他们会来问，你为什么会这么想你为什么会这么做？那保罗就是这个生命让这两个狱卒就产生很多好奇然后他问保罗了一个问题。其实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很多人也会问，我们要怎么做我才可以进天堂呢？我当如何行，我才可以得救呢？那保罗给出的答案就是：当信主耶稣，你和你的一家都必得救。那这个狱卒一家又受洗了腓立比教会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但是腓立比教会，保罗在腓立比教会的时间很短保罗实在是一个无时无地都在传福音的人他在坐监的时候就可以把福音传给狱卒。他后来他在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他受审的时候这个法官审他，他就把福音告诉那个法官 所以弟兄姐妹传福音哈，不是好像我们有空的时候啊，我们要特别的播出一段时间哈，我们去传福音啊。当然这也是哈，但是保罗说我们无时无地都可以传福，勿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每一次我们遇到人的时候，都是我们传福音的机会啊。坐公车啊，坐 Uber， 或者说我们去喝茶哈，上次我记得 Elder Ken 在这里报告的时候，还拿一个红包出来，是不是？拿个红包出来给人家一个福音的单张啊。我们都是宣教士，我们都可以成为一个宣教士，传扬福音的人。那保罗为什么这么喜欢这个教会哈？他才在那个教会待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啊，这个教会就几家人建立起来，但是保罗是很喜欢那个教会的。你去看保罗的书信，如果说哪个教会是他最满意的哈，我想大部分的人都会同意是腓立比教会啊。第三节的今天的第一开始的第三节的经文，他说："我每逢想念你们的时候，就感谢我的神啊。"我每逢为众人祈祷的时候，就欢欢喜喜的祈祷啊。"欢欢喜喜这个词就是喜乐的意思哈，就是把中文就翻译成欢欢喜喜在这里哈。保罗一想到这个教会就是开心啊，一想到这个教会就感谢感恩啊。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想到什么会开心哈，想到什么会开心想到什么就会感恩，想到什么就会欢喜啊。可能工作涨工资了就开心哈，或者说身体去检查是很健康啊，就很开心啊。或者年轻人找到对象了就很开心哈，找到男朋友女朋友就很开心哈。很多时候但是有的时候你想到一些人会不开心哈。我不知道大家会想到什么会开心，我们会不会想到自己的配偶啊，自己的老公的时候就很开心哈？还是说想到他以后就会怎么搞的？哎呀，想到这。或者我们想到自己的孩子的时候，哎呀，很开心啊。这个我想会多一点哈，还有想到父母的时候，我们会感恩哈，父母给我们这个养育之恩呢，我们会感恩。但是保罗在这里讲到的，全都不是这些啊。他说，因为哈这个原因，为什么我会感谢？为什么我会开心？喜乐啊，因为从头一天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啊，保罗的感恩和喜乐都是说，因为你们教会是一个传福音的教会啊，因为腓立比教会，你们从头一天开始就在传福音，所以我一想到你们我就感恩，我一想到你们我就喜乐啊。那从头一天开始就是 for the first day，就是当利底亚可能是受洗的时候啊，这个教会开始建立的时候。那腓立比书是保罗在罗马坐监的时候写的啊，他写了四本啊，我们叫监狱书信那个时候从那个时候到从腓立比教会开始建立到那个时候，差不多也有超过10年的时间了保罗说："你们10年如一日，这个教会在做一件事情，就是传福音。"他们从来没有忘记，这个教会从来没有忘记一天在传福音。保罗说："我感谢神啊，你们从第一天开始，这个教会就有传福音的这个基因啊 DNA，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啊，10年如一日啊。"我们温哥华华人宣道会多少年？60年哈。那我们哪一年建立的？有算数，1966年，1966年我们温哥华华人宣道会是整个大温地区的第一间的华人宣道会这个话讲听上去有点骄傲，是不是？其实不是，不过这个是事实哈。那第一间华人宣道不是说你有多厉害，而是真的，如果按照保罗的标准来看，就是你如果真的厉害，你要看你的福音做了多少。60年啊， 教会有很多的事工的，教会我们教导基督徒要关心国家啊，关心政治啊，或者说爱护邻舍啊，社区关怀啊，这些都是基督徒啊，教会都应该要去做的。但是，教会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什么？1966年的时候 ，VCAC 刚刚开始，那个时候还不是在这里。是在 10th Avenue 啊，十街的宣道会，那是一个洋人的，我们说洋人其实是在他们不是我们，我们是洋人，是讲英文的教会啊，他们就看到华人的福音的事工，他们就愿意把教会给你们用啊，免费给你们用。那我们那个时候 VCS 就在十街的宣道会开始啊，开始。华人信徒的敬拜啊，传福音啊。1970年的时候买了这一块地，2年之后就是，我们就有这个 building 啊，就有这个教堂啊。当时的主任牧师，我想上一次好像唐牧师也提到，叫赵世昌牧师，他很忙的啊，他很忙的。但是如果你上过会员班，我们都通常讲这一段的历史哈。他很忙，但是他每一个主日这个讲完道之后，他要做一件事情哈，可能你们不记得哈，他要去坐 ferry 到维多利亚啊，去帮助另一间教会，因为那个地方还没有华人的教会哈，所以他就是这边结束要去那边，每周都是这样。为什么？他也盼望。这个福音可以借着维多利亚的那一群人，可以把这个福音在这个华人当中可以传开啊！一切都是为了福音啊！后来，楼上有一本书啊，介绍这个赵世昌这个牧师的生平简历，蛮厚的啊，我就看了一下啊。后来就1977年的时候，列治文就开始发展那边啊，所以。华人也越来越多啊。那后来我们教会又派了多少人呢？50个人，50个人从温哥华跑到列治文去建立教会。那这个50个人呢，这个写的都是精兵强将，就是我们的核心同工啊，全跑到那去了，去建立列治文的华人宣道会。1977年啊，现在他们的。人数要比我们多哈，他们超过1000人了啊，就是整个也是三语的哈，英语、广东话、国语啊，他们国语2年前就开始又在做直堂到那个 Tawasan 开了一个 Tawasan 华人国语啊，这现在是列治文宣道会的啊，直堂啊又开始一个，这福音就是这样啊，一点一点的啊传出去啊。那1980年，3年之后，教会刚刚直堂列中文宣道会，他又在 Burnaby 开始，那是 Burnaby 人很少的直堂哈，直了这个，那时候需要50万加币，1980年啊，1980没不得了啊，你知道1980年在中国有个词叫什么？万元户，如果你有1万人民币，你就不得了，是万元户，50万加币要300个万元户才可以去做那个事情。要找300个万元户哈，然后在这个本纳比这个分堂，也是我们的教会直堂出去的。你知道我在哪里信主的吗？我就在本纳比宣道会信主的啊。我在本纳比宣道会听到福音，在那里信主，在那里受洗啊。现在那边的国语堂很兴旺，很兴旺，很多人，神很祝福。但是这些教会都是我们把福音传过去的，你知道吗？那福音就是一点一点的借着教会，借着不同的弟兄姐妹把福音传出去啊。从人力、物力、财力啊，我们不能去的地方，教会就用这个金钱去支持他们啊。你去看赵牧师的生平上，我们支持很多，包括在美国的芝加哥的华人宣道会，我们都是。用很多的金钱去支持他们，无论如何就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哈。 我们今年是教会的60周年哈，60周年，我们设计了一个非常好看的 logo 哈，口号啊，神恩60载，主爱领前行啊，领到我们再往前走，走什么呢？我想最重要的就是传福音啊。神如果再恩待我们 ECAC 60年，我们可以传更多的福音啊，传给更多的人。教会最大的任务就是传福音啊。我们有很多的责任啊，要关心政治，要做社区的关怀，但是最重要的教会的责任是传福音啊。在天上哈，在天上有一件事情呢，啊，基督徒很喜欢做的事情，在天上不需要做的是什么？啊，传福音啊，天上不需要传福音，因为在天上的啊，在天堂的啊。都是信主的，你不需要再传福音了。那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我们的时间很紧迫啊，我们的责任很大，我们在地上要做的这个责任很大，时间是很紧迫的。要经文说，趁着白天我们可以做那个工啊，如果黑夜到了就，没有人做可以做那个工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在地上看，如果看到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如果你脑子里有这个图画，他们正在往那个灭亡的道路上走的时候，如果你是有爱心的啊，有怜悯的啊，我们怎么可能不传福音给他们？保罗讲过一句话，他说：“若不传福音，我们就什么有祸了啊！”不是说。他不是说你不传福音我们就上帝就不喜欢我们哈，就不要我们了，不是啊。这个有祸的意思，这个他的原意是你会受到一种良心的责备，你会感到一个属灵的亏欠，因为神把这么好的东西给了我们，但是如果我们还不去传福音，那保罗说我们在属灵的这个责任上是欠了福音的债，他说你是欠了债，你不要不承认，你就是欠了债。保罗就是这样说的。所以保罗对腓立比书这个教会的评价是很高的哈，他的高的评价不是说腓立比是一间大教会，我们现在教会的教堂没有我们值得堂的那么漂亮哈，就是列治文哈、伯纳比还有我们的菲沙伦的教堂都比我们漂亮啊。保罗称赞这一间教会的评价如此的高，不是说它是一间大的教会哈，有钱的教会。保罗称赞的是这间教会是传福音的教会。我们现在看教会啊，就是我们在神学读书的时候，我们看教会是成功的标志哈，很多的这个世界是讲这个，这个崇拜的人数啊，我们。比如说有些大教会崇拜人数是1000人啊，就是参加敬拜，我们国会堂可能50多60多啊，最70多啊，出席的人数啊，是不是看出你是一间成功的教会。还有就是这个 building 啊，这个教堂啊，这个教堂里面有没有这个设备非常的豪华哈，这个音响这个都是很好的，对，我们都很希望啊。有没有这个体育场，有没有这个里面可以打这个什么球的哈，体育场啊。还有一个就是钱啊， money 啊， cash， 它是 ABC， 它就因为要 match 这个字母哈，就是有没有钱啊。很多的人很好的 building， 很有钱，那这都是好的，都是一个我觉得这都是神很祝福这一间教会的一个标志。但是保罗说，我最看重的，比这个还要看重的是福音啊，这个 gospel 啊，我最看重的是福音。腓立比不是一间大教会啊，他从几家人家开始，如果说大教会的话呢，我想哥林多教会。应该是一间比较大的教会，因为哥林多在当时是一个很重要的港口，人很多，然后， 但是被保罗骂的也最厉害啊，人很多，他说人多了以后做什么？他说我是属于保罗的，我是属于亚波罗的，我是属于基法的啊，基法就彼得，我是属于基法的，我是属于彼得的，我是属于谁的啊？这么多人分党啊，不同心啊。腓立比教会也不是一间有钱的教会，也不是一间富有的教会，可能哥林多教会更有钱，因为他们做吃圣餐的时候，保罗怎么描述啊？有些人哎呀，在家里面喝醉了酒，跑到教会里来，那肯定很有钱嘛。但是如果你去看这个圣经，保罗在哥林多教会拿不拿薪水啊？他不拿薪水的，那么有钱的一家教会，为什么不给保罗薪水啊？保罗在哥林多教会说，他说难道传道人没有权利靠福音养生吗？对不对？但是保罗说我不拿你们的钱，那我不使用这个权柄啊，我自己干什么？我自己支帐篷。保罗什么出身啊？保罗的出身是很好的，保罗师出名门，如果现在的话，保罗是哈佛毕业的啊，斯坦福毕业的，他的老师是当地最有名的老师啊，才华也是不得了，他愿意放下自己这么高的地位，他在公会有职位的，他放下自己的高贵的出身，放下自己在当时高贵的地位，他支帐篷为了传福音，然后他不拿教会的钱，目的是什么？他说免得福音被阻隔了。但是你想啊，我是在想保罗这个也没有什么支帐篷的经验的人，他支帐篷能赚多少钱啊？能养生吗？我跟你讲，我猜肯定养不了。为什么呢？肯定不够。因为腓立比教会一直是保罗在提的，你们是我福音的伙伴啊，你们是我一直支持我保罗在宣教事工上的一个重要的教会，所以保罗感恩他们的。保罗在腓立比第四章他提到，他说腓立比人啊，你们也知道我当初一开始传福音的时候，离开了马其顿的时候，论到受的事，就是受就是给金钱的事情，除了你们以外我还没有拿过别人的钱啊，就是我到帖撒罗尼家的时候，你们也是一次两次的啊，一次两次就是说多次啊，不止一次的打发人给我的需要。保罗支帐篷是不够的啊，不够钱的啊。那当保罗在写这个腓立比书在罗马坐监的时候，腓立比教会就差了一个人，对不对？对啊，这个以巴弗提的去给他钱，不但给他钱，还去服侍他啊，还去服侍他。这个以巴弗提就是腓立比差去服侍保罗、馈赠保罗金钱的一个人啊。腓立比教会在人力、物力、财力上全力的支持保罗的福音的施工。和本圣经把这句我们很熟悉的经文，和本圣经就翻译成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啊。那新译本圣经翻译成在福音的事工上有份啊，其实你看这两个翻译差的很蛮多的啊。那 NIV 啊，就是翻译成 partnership in the gospel， partnership 就是成为他的伙伴啊，成为一个伙伴的一个关系。King James 比较，他算是比较注重原文直译的一个版本啊，他就翻译成 fellowship in the gospel， fellowship 就团契啊，这个词我们蛮熟悉的啊，在原文当中其实就是两个词，一个就是福音啊 good news， 另外一个就是团契 colonia 这个词的，这个词其实很特别的一个词。我刚刚到教会的时候，团契这个词啊，在外面是从来不用的，你像这个机构啊，什么俱乐部啊，没有什么团契啊。然后我去教会的时候，那个时候刚信主，他说：“哎，也欢迎你来我们的团契。”我说：“团契是什么？”那他也讲，他说：“哎呀，我们就是弟兄姐妹团契相交。”我说：“相交是什么？”这些词好像外面都 不太使用的啊。我们团契啊，团契，你去跟一个同乡会的说，我们晚上团契一下，他不知道你想做什么哈。嗯，这个词的其实它的意义很丰富的啊。这个团契这个词啊，它有这个参与啊，participate 这个意思啊，participation 啊，那然后有这个partnership，我刚才讲到就是成为一种合作的伙伴啊，part 就是一个部分，还有这个 sharing 就是分享，contribution 就是有一点这个奉献啦贡献啦，我们讲的贡献哈，奉献或者捐助哈。那禾本圣经就直接翻译成这个同心合一兴旺福音。那如果按照原文的直译的话，就是在福音里的团契，在福音里的团契。腓立比教会从头一天开始到现在一直在参与保罗的这个福音的事工啊，无论是在人力、物力和财力上啊。那我们看这个腓立比教会的第一个信主的莉迪亚啊，吕底亚。他信主以后，他就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啊？他就拉着保罗住他家，是不是？就一定要保罗住他家，因为当时的时候应该没有那么多什么旅馆啊、hotel 那些哈，相当于我们这个现在就是接待这个宣教士，接待宣教士来到我们这里接待宣教士住他们家哈，我们。的宣教士就是Richard 跟在耶路撒冷的宣教士哈，Richard 跟会来我们当中国语堂的时候，还有4天哈，就是住在我们国语堂的一个弟兄姐妹家啊，所以我就不说了哈，名字就是我们国语堂的哈，弟兄姐妹的家里面，他愿意把自己的家庭打开，让他们来住啊。后来我们有戈斐牧的有墨西哥的宣教士来的时候啊，也是。接待他们啊，他们走的时候，我们还有给他好几箱的哈东西给他们送到机场呀。那不光是吕底亚，那个狱卒信主以后也是，就是接待这些的宣教士在财力物力上那不光是支持保罗，我们看到这个腓立比教会他在耶路撒冷教会遇到困难的时候。保罗称赞他们说：“你们的奉献是按着你们的力量，并且超过了你们的力量，就是他们口袋里都没钱了，还在奉献，就是那个意思哈。难怪保罗就是夸奖他们，你们真是一个同心合意传讲福音的。那宣道会是一个传福音 DNA 非常我可以说是非常非常明显的一个宗派哈。那我们的这个博士啊，宣信博士，他是加拿大人哈，他出生在加拿大啊，1843年在这个爱德华王子岛啊，那就1965年就成为牧师了。那时候几岁啊？22岁，22岁就案例成为牧师哈。那到1887年的时候，他就去了美国。那他为了要，他看到这个福音工厂的需要他看到这个宣教的需要，他在他的理念当中，耶稣再来的时候就是福音传到地极的时候，这个在他的当中是很重要的所以他看到这个宣教的需要，他就辞去了，他原来是长老会的这个宗派里面的牧师，在长老会做牧师的，他就辞去了长老会的这个职位在纽约成立了一个堂会名字就叫福音堂，福音会堂，你就想象他对这个福音工作的重要然后他做了一件事情，就是说他成立了一个两个联会一个是基督徒的联会一个是福音宣道的联会他为什么要成立这两个我们去想，要差派宣教士出来，如果没有教会在后面的支持，怎么做？你靠一个宣教士在外面单打独斗你怎么做？所以他成立了两个联会一个叫基督徒联会 （Christian Alliance） 和一个福音宣道的联会 （Evangelical Missionary Alliance）。然后他把这两个联会整合，所以我们宣道会的全称就是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 啊 ，CNMA 简称。我看这个他的这个宣道会的历史，他第一个拆到中国的宣教士啊，连中国都没到就死了，在这个去往中国的路上啊，在途中染上这个天花，死在日本，葬在日本。看上去，哎呀，怎么这么？但是看看现在的这个宣道会啊，如今的宣道会遍布了超过88个国家，我们有宣道会，会众有670万，在全世界有24000家的教会，有90家的神学院，有1700个国际工人。意味着什么？1700个国际工人，如果说你一个月发他10000薪水都要1700万，10000哪够嘛？对吧？你发他50000，那就差不多要1亿加币的，每年要支付那么多的金钱给那些宣教士啊，培育门徒、建立教会、差派宣教士、用祷告、金钱这些啊，同心合一、信望福音啊。他在讲要击鼓神志拧成啊，在基督徒和宣教士之间啊，在福音里面参与成为他们的合作的伙伴啊。我们国语堂有很多的福音的合作的伙伴哈，整个这个是我们整个教会的啊 ，VCAC 的啊，我们知道他们在耶路撒冷啊，这几年他们去了以后就不太平啊，然后在战火中他们建立了第一个希伯来中文的教会，那边现在打得很厉害哈，不知道那个伊朗啊这些哈。还有一个就是你们记不记得有个讲国语，在我们这里讲国语讲到的外国人，白人啊，白人叫 Brandon 啊，带着1岁的啊，去年生了个孩子，1岁都不到，又带到中东那边去啊宣教传福音啊。最近他们接触到一群的中国人哈，然后差不多两个月前他就联系我，他说哎，他说顾牧师能不能参加我们这个有一个群啊，他们这个群是很 privacy 的，就是不是我什么，就是专门有一个软件我 download 的，然后是有一个 account， 然后他说你能不能参加这个群，我说干什么？祷告。你说要不要参加？再忙啊，挤出时间都要去参加啊，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啊。这个还有这个是 Ann Lewis 啊，雷牧师啊，雷牧师呢，我们知道我们今年就要去啊，我们今年11月份啊，我很感恩我们戈斐牧的年轻人哈，他们愿意花上自己的时间啊，他们都是用自己的休假的时间啊，自己出钱啊，自己花上时间、精力、金钱啊，成为墨西哥的这个宣教士的合作的伙伴啊。我们还为他们开设一个普通话的班啊，是网上的。他们说你们能不能帮我们开一个普通话的班？因为你们短宣的时间也不多，但是他们还想就是让那边的当地的墨西哥人去长时间的可以去传福音给华人。但是他们不会讲普通话，所以呢，希望我们可以有几个老师给他们教一些简单的啊，你好啊，谢谢啊，这些普通话啊，让当地的墨西哥人给我们的华人啊传福音啊，同心合一的兴旺福音啊。我们去年还有我们的柔珍啊，柔珍姐妹，她是一个韩国人啊，但是她可以讲很流利的普通话，去藏区。去西藏传福音都是一些非常危险的地方哈。这个是前两周啊，我跟师母去探访这个这个叫灯塔施工 Lighting House 那天有2位啊菲律宾的船员啊，他有的时候多的时候有10多位，有的时候几位啊，每天晚上都要开给他们，那些的在北温的港口的船停下来以后，他们就会跑到那个地方，他们因为知道啊，这个是专门给海员免费使用的一个地方啊，他们可以在里面休息，可以有打乒乓球，还他们旁边有很多的这个 这个帽子给他们的免费的，就是可以在船上戴保暖的帽子送给他们啊。那天我们去的时候有两位菲律宾，我们就跟他们讲福音，然后呢他们不反对，那我们就带他们这个，后来我们就一起给他们唱唱一些这个 Amazing Grace 那些福音的诗歌哈，他们有四十多年了，他给我看他们接待的人超过100多个国家，成千上万的海员去过他们的现在在北温，在 Surrey Prince Rupert这些地方都有他们的这所谓的叫海员的活动的中心传福音给他们还有这个就更重要了这个为什么更重要？不是说远东广播更重要而是因为我们有一个远东广播的人在我们当中，大家很熟悉借媒体传基督到地极借着这个广播，我相信在大陆70年代80年代甚至现在都有很多人听这个广播，很多人就因为这个广播的福音，他们听到了耶稣听到了耶稣，然后他们有兴趣我们旭宏在那边服侍他们做很多的节目有福音的，有见证的，有很多的节目还有一个就最重要了，这个最重要，这个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的亲自去可以做的这样启发课程，每年我们教会有2次的启发课程。那胡欣姐妹跟我说，我们国语堂如果每个人请3个人，我们就有200多个人来我们的这个启发，那我们做的饭都不够吃我们要不要去邀请别人来参加？我们如果看到他们真的是没有希望，走在那条灭亡的道路上的时候，我们愿不愿意去邀请他们跟他们讲，我们愿不愿意成为启发的同工来服侍？我很感恩我们的教会，真的有些弟兄姐妹，他其实信主的时间很短，他刚刚在启发信主，过一两年就跑到我们启发来讲见证来服侍，感谢神然后你也可以参与分享你的得救的见证你有什么感动，你可以分享给那些来到我们当中的人。在福音的事工上有份我们教会我找出这个去年报告的那个我们教会去年的拆船基金它超过了很多，代表什么？我在想代表我们教会非常的盼望弟兄姐妹可以同心合一的来去传福音，去宣教参与福音的事工耶稣在颁布他最重要的大使命，他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传福音难不难？我觉得很难，特别是我们信主时间越久的人越难，我周围全是基督徒朋友很少有但是你去走路的时候你去吃饭的时候，你去做 Uber 的时候，我们还是有很多机会去遇到那些没有信主的人。我们有没有这个勇气我们愿不愿意在这个福音事工上有份？每个人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去宣教的，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去做宣教士但是我们愿不愿意成为他们的福音的伙伴启发我们为你心里面如果有想到有几个人没有信主的，你可不可以为这几个人祷告让这个传福音的这个 passion 在你的生命当中重新的被眺望起来耶稣这个神说，神应许我们说必与我们同在在今天的这个第6节的经文经文说，我深深的相信在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要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当圣灵能够感动我们，神就一定 保守这样的工作。啊，愿神祝福我们的温哥华华人宣道会，像就像腓立比教会一样，从建立的头一天开始，60年前那一天开始，到如今，在后面的60年，一同来同心合意的兴旺我们的福音。愿神的旨意成就，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成为你的子民，听到你的福音，我们也愿意顺服，做耶稣的门徒。我们感谢你保守我们的这个教会，60年当中一直成为这个社区的灯塔，世上的光，世上的盐，成为祝福的管道，成为福音的出口。愿神恩待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继续的被你使用，让你的福音传遍整个的温哥华，传遍整个的世界，使用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